各位投资者朋友大家好，我是国金宏观分析师张新月，欢迎参加今天的这个电话会议。那么在昨天的话，我们也看到国务院正式印发了城市更新实务规划，那么为后续的全国城市更新工作划定了一个清晰的施工图和验收表。那么根据这个规划的话，到2030年的话，城市更新行动也将要取得重要的进展。那么到2035年的话呢，城市更新机制体制会更加完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政策的提振之下，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地产板块也是出现了一个比较超预期的表现。所以说今天的话，我们也邀请到了我们的这个重磅嘉宾啊，来自我们的这个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的研究总监严跃进严老师，来为我们做这个城市更新实务规划的一个解读啊。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严老师。我们整体的这个流程大概就是由严老师先做这个半个小时到45分钟的分享，后续的话我们可以保留这个一定时间的这个提问环节。啊、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严老师。
嗯，好的，很高兴啊，这个今天能够分享一下这个城市更新的实务规划。那这个规划呢，我先讲讲啊，政府它是怎么理解的啊。这个在前两周啊，那个政府、地方政府啊、房管局啊什么的都来问啊，说这个规划到底什么时候出。所以说呢，其实这个政府层面呢，他来问呢，他其实是有几个考虑的。第一呢，就是说说明各地的这个很多工作啊，现在要在城市更新的这个背景下去做的啊，比如说你接下来要十五要供应多少房子啊，要建多少这个保障房啊，啊，包括里面的一些哪些小区接下来工作重点啊。所以说我认为呢，就是说我们去理解这一点呢，首先意识到一点，就是说很多工作它离不开这个城市更新这个背景的啊。这个尽管现在其实讲的比较多的还是讲传统的增量市场的，但是随着这个城市更新十五的规划发布呢，这个重心它是在持续的这个拉升的。这个呢是我认为啊，政府层面呢它是现在在很认真的去学这个内容啊，学这个内容啊，尽管里面有些条文比较宏观啊，等一下可以这个拆解一下。然后呢，就是说再讲讲我们这次城市更新的这个背景啊，如果说放到这个以前和现在，它有一个什么本质的区别。实际上现在是十五啊，十五跟14/5一个本质的区别，就是说14/5讲的城市的问题，主要是讲城市病的问题啊，就是我们传统讲的那些城市的问题。15/5所要解决的问题呢，就是更加这个复杂了啊。最典型的啊，就是这里面讲的六个目标里面的两个词，一个是讲创新，一个是讲韧性。创新的意思呢，其实已经很明显的能够看得出来了。我们这次城市更新的工作，肯定跟我们这些包括 AI 那些这个创新技术，它肯定会紧密的结合的啊。当然文件中也会讲，那以前也是提的，但是以前说实话没有太多的落地的一些项目，对吧？讲的比较多的就是一个智慧化城市，但是现在其实很多这个应用的场景它是不断的这个增加的啊，不断增加的。最典型的就是我们讲的房屋体检或者说城市体检，那接下来会运用一些这个智慧化的一些服务啊，那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一个很大的亮点。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讲的比较多的就是关于一个韧性啊，韧性啊，城市发展有六个目标嘛，就是讲到韧性。韧性的话呢，其实如果一定要讲一个很具体的一个点啊，就是我们这个城市的一个管廊建设呢，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亮点。那等一下在里面的一个工作目标呢，我也会提一提。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如果要聚焦，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的话呢，我认为就聚焦这两点就可以了啊。一个就是讲的一个城市的一个创新啊，城市创新就是跟我们的数字化 AI 那些服务啊，肯定是我们接下来的一个市场的一个风口，这个呢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刚才讲的关于这个韧性的内容啊，管廊的建设啊，包括老旧小区为旧房的改造肯定会排第一啊。这个表里面呢它实际上也是讲的。那讲完这个以后呢，其实我们去看啊，我认为这里面有两个如果说一定要讲增量的信息啊，有两点我感觉啊直观看是有个很大的变化的。第一呢，就是说这次我感觉政府呢已经把城市更新要做什么事呢，它已经定量化给你列出来了啊，已经列出来了。就是它有数据的东西呢，就说明是确定性的东西啊，而且从这个确定性里面呢排在最前面的肯定是个市场的亮点。这次排在最前面就是一个微旧房改造嘛。微旧房改造啊，而不是城中村。所以说微旧房改造呢，我认为是我们现在这个要重点关注的一个内容，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我认为一个增量的信息呢，直接读下来啊，有一个很直观的感受，就是这次的文件好像不完全是讲城市更新的。当然这个也有助于我们去理解啊，我们所理解的城市更新还是比较狭义的，说实话。那你看这次这个文件有很多内容啊，这个比如说房地产的一些政策啊，原先不会放到城市更新里面的，但是它放进去了。还有一个呢，里面提到了有些话，比如说讲吸引有影响力的国际组织落户落到一些城市里面，那这个本身来讲跟城市更新也没关系啊，逻辑上讲的没有关系，对吧？但是它放进去呢，就是说其实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说整个这个城市发展啊，一些这个产业，尤其是 势新一轮啊，可能跟国际形势都有关系的，就是说一些国际组织啊、国际赛事啊，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比较大的一些这个项目啊，它都会围绕我们的一些核心地方进行，那这个就会引起一些重大工程的一些这个发展。那这个呢，就是说我们所讲的啊，如果说讲中央信息这两点呢，是明显是以前是不怎么提的，那现在是提的。那讲完这个以后呢，我们再去看看啊，接下来陈振兴他要做什么啊，他要做什么？我认为啊。他做什么实际上就是从这个表里面我们是能够把它给看出来的啊，表里面看出来。那我们把这里面十项任务啊，我挑几个重点的给大家讲讲啊，讲讲。首先呢，这些工作呢现在各地都是在做的啊，各地都是在做的，但是明显这个重心是发生变化的。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前一段时间住建部召开了一个城市体检的一个工作，那这个文件肯定很大一部分是住建部来提供的嘛，对吧，他来写的嘛。所以说城市体检呢和危旧房改造是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这个市场。这里面讲到了啊，城镇危旧房改造的数量啊，这个14、15和15啊，翻了一倍。那翻了一倍，这就很有意思啊，这就很有意思了。这个危旧房改造它会改什么呢？它会改什么呢？啊，前两天有一个这个产业链上的一个朋友啊，做这个防水的，对吧？做防水的一个企业，他就来问了，如果说这个危旧房改造的话，率先会改什么东西？就率先会改什么东西啊？可能每个领域都会改嘛。那危旧房改造无非就是改几个嘛。第一，楼体的加固，对吧？楼体加固是肯定是这里面可能没有专门点出来写，楼体的加固是肯定是15、17城市更新要做的，所有的跟危旧房改造的这些项目都跟这个有关系。那楼体的改造啊，大家知道的啊，可能对我们建材行业也有啊，而且还有一个领域就是我们的房屋的这个危房。方面的一些这个工作啊，有传统的一些方式，还有一些创新的方式，这个是一个。然后危旧房改造的这个过程中呢，它其实还会涉及到其他的一些领域啊。第一，我们的这个外墙的一些改造，还有一个防水的改造啊，还有再加上一个关于这个隔音降噪的一个工作啊。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危旧房经常出现的啊，跟以前的这个问题都有关系的，就是消防的问题啊，消防的问题。所以说，你看啊，这个这次讲的城市更新呢，其实肯定以前都是有过一些有些事的，比如说长沙的那个危旧房改造啊，倒塌压了几个学生，对吧？后来这个南京的这个很多这个房子，这个出现电瓶车进去的时候出现火灾的问题，所以说危旧房改造的这个事呢，是我们城市更新啊可以重点关注的一个啊细分领域啊，细分领域啊。而且这个细分领域呢，现在其实比以前有个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从去年开始啊，国家层面上这个各个市一级的政府已经有相应的这种体检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资金，对吧？相关的资金了，那这个资金有一些是财政来拨的，还有一部分是通过公积金增值的收益来进行的，反正钱呢总体是到位的。那这个工作现在已经在持续推进，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这是所讲的一个工作啊，就是讲到城中村。城中村呢，实际上现在这个数量它没有往上增了。它为什么没有往上增呢？实际上是在实操过程中啊，城中村改造剩下的一些项目是有点困难的，说实话有点困难的。但是它的体量还是比较大的，对吧？讲到这个4000个，那4000个是什么概念呢？实际上从实际过程中来讲啊，大家对城中村的这个理解啊，可能跟我们这个文件都相关的。这个文件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导向，就是跟这个产业跟我们新闻国际形势是密切挂钩的。所以说城中村改造啊，4000个它会布局在哪里呢？它多半会布局在一些。也会引入一些优质产业的这个相应的一些区域。那优质产业这里可以讲讲十五跟十四五有个本质区别。以前对这个产业的理解还是比较混乱的，现在很明确的，都是跟科技是有关系的，跟科技是有关系的。所以说大家去理解啊，城中村改造的这个，它改造以后它不会完全做商品房嘛，对吧？它肯定有一部分是要引入一些这个企业做一些这个产业和这个资金平衡的一些需求。所以说关注一些跟我们现在讲的这个科创的啊，包括这个 AI 的啊，包括一些大数据的这一些企业进入啊，它往往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这方面的改造。最典型的一个城市就是像安徽的合肥啊，合肥它肯定在这一块呢会对一些城中村啊相应一些改造会持续发力，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是这个文件里面啊，这一点很容易被忽视啊，但是可以提提。所以这文件里面我感觉它有一种很重要的导向，就是它希望保护的啊，不是希望拆除的啊。当然我们实际的理解啊，城市更新它里面肯定会加大拆除的，但是它在实操过程中呢，它会很强调保护的这个内容，就是这个要多保护啊，多保护。所以说这是讲到这个历史建筑的一个修缮啊，它这个数量它明显是在增加的。那历史建筑的这个修缮的话呢，跟我们实际过程中关系它可能不是很大啊，但是对有一类企业会影响会比较大，就是往往在北上广深这些涉及到一些跟这个移民有关的、华侨有关的，或者说跟一些这个原先的这个民国时期的一些这个历史风貌的一些建筑啊，它明显是会增加保护的。典型的就像最近讲的那个电影，对吧？阿妈的情绪讲到的那个揭阳等等，这方面呢是明显是会带动一些我们讲的文保修缮的一些这个工作啊，因为它这个数量上它是肯定是在提高的，对吧？说这个已经提高了50%啊，这是我们所讲的一个工作。然后呢，我刚才讲了啊，就说城市更新里面啊，这个有一项很重要的工作，现在已经是实实在在在推进的，就是关于这个城市地下管网改造的工作。这项工作呢，其实啊，跟危房改造是完全是一回事啊，只是危房改造是 转房的，但是在各地的实操过程中啊，房的改造都是要建立在管道改造的基础上，所以说但凡是跟地下管道改造有关的这种板块啊，这种建材啊，这两年是会明显发力的啊。你尤其看啊，这个现在很多这个城镇改造和违旧房改造，它都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要看你这下面的地下管道是不是要改。如果你要改的话，你很多工程都得先停下来啊，都得先停下来。所以说，城市的这个地下管网的改造的这个相应的这个长度啊，它明显是在增加的，对吧？它明显是在增加的啊，就是我们讲的水电煤嘛，对吧？水电煤现在还讲的比较多的有一个类型，就是关于这个污水的一个问题啊，污水的问题尤其是这些管道可能还会跟这个新兴的一些科创的一些技术结合，比如说关于这个降噪的啊，这个小区里面关于这个降噪的啊，还有我们讲的关于这个厨房里面的这个管道会反胃，对吧？这个气会流出来，就是影响这个我们这个小区的一个居住。那这些都是我们所理解的这种管道的建设啊，在这两年会这个持续的一个发力啊，持续的发力，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啊。还有一个任务是关于这个我们讲的应急场所啊，那这个也能理解啊，这个它新增上去的啊，但是这个呢就是跟这个没有太多的市场化的，对吧？那就看各地的政府对这种存量房屋的一个改造的内容啊，这个呢我们就大概是这样的情况。最后一个呢，就是我刚才讲的，这里面它很明显的啊，这个以前它没有讲出城镇房屋基础信息数字化率这个指标的，然后他现在他把这个指标提得很高，说95%，对吧？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刚才讲的15跟15，就是关于对 AI 的理解完全是不一样了。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个比较好的成体系的这个内容，所以说这里面的话呢，就是跟房屋体检是有关系的。那房屋体检呢，现在应用的技术啊，传统的技术就是一个无人机跟我们讲的机器人。那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后续对于房屋的定期的监测的一些数字化的一些产品模块，接下来肯定是一个大的市场啊，大的市场。所以说反过来讲，对我们一些这个信息技术如何跟房地产去结合啊，现在肯定是会这个持续发力的啊，持续发力的。这是我们所讲的关于这个城市更新啊，我们所讲的这里面的相应的这样一个这个十个内容。那讲完这个十个内容呢啊，我们去讲讲一些配套政策，就是配套政策它怎么会去做。定性方面呢是很明确的，就是要大力支持啊。实践过程中在哪些领域会大力支持呢？它不可能说全部都给你大力支持，对吧？也是这么写。所以说在实际过程中呢，会有一些细分的一些大力支持啊。第一个大力支持呢，就是这里面讲到的一点啊，我认为这一点写上去呢很有启示啊，就他把我们的消费市场给写进去了。因为城市更新跟消费它没什么关系，以前没什么关系的，对吧？但是他现在把这个消费给提进去呢，我认为啊是跟我们内需提振是有关系的。他讲的消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关于我们跟消费啊，消费是什么？就是商业广场嘛，商业广场啊，包括这个写字楼，甚至包括农贸市场啊，农贸市场现在这里也有成功案例啊，我等一下讲讲关于这些商业消费的这些领域啊，关于这个内需证券化的这种节奏现在是明显是在加快的。那这个明显在加快呢，往往会在哪些城市先做呢？它不会在小城市做的，它主要就是我们讲的北上广深啊。当然如果你要再细分一下的话呢，可能对有些三四线城市也有帮助。就哪些三四线城市呢？比如说像那种交通枢纽型的衢州，对吧？还有像物流枢纽型的像山东的临沂这种城市啊，以及像这个浙江省的义乌这种外贸出口导向型的，这方面的一些消费有关的一些排活的，那这方面的一些政策支持的力度它是会明显增大的。那这个增大在实操过程中它有一个什么机会呢？就是如果说国家一定要朝着这个内需方向去做呢，有很多项目你能够把它打包进去进行这个证券化，那这个无形中啊就带来一笔比较好的这样一笔这个相应的一些资金啊。这是我们讲的在这个配套方面啊，这一块是这个明显这个发力的。然后还有一个呢，这个讲到一个金融层面的发力呢，就是关于我们整个这个土地市场的一些这个金融支持啊，土地市场的一个金融支持。在这个存量土地的排火方面啊，其实金融政策是有一点的，就是我们讲的专项债的一些这个金融支持啊，但是相应的一些工作节奏现在是比较慢的。那这一点对我们金融有什么启示呢？就是说商业银行接下来可能会划分一些板块，划分什么板块呢？就是专门针对存量市场排活的，尤其是土地跟房屋啊，会设定相应的一些金融产品。那这个金融产品现在其实还没有的。所以说我们要理解这个15的一个城市更新，它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我们的银行的产品它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们的银行的一些信贷的业务它发生了变化啊。所以说今天有个人就问我啊，说在实际过程中他会怎么操作啊？就这么多钱在排货这个存量城市中心，他会怎么操作呢？一般是这样操作的，一般是各地的市政府以财政局为名义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先发一笔债过来，发了一笔债过来，然后再成立了一个公司，把这笔钱给这家公司，让他作为项目的资本金，对吧？ 作为项目的资本金啊，就是那个专项贷。项目资本金以后呢，然后再找当地的银行，主要是一些这个中农工建的银行啊，这个包括国泰行这些银行都能参与啊，以他们的一个贷款为这个基础啊，再加入啊，加入以后呢，再找一些社会资本进行，然后全面去推动这些存量土地的一些开发。所以说，其实我们对这个资金的理解，现在能够理解啊，就是三类：第一个政府出一部分，就是我们讲的专项贷啊，做这个项目资本金，然后商业银行出传统的一些贷款，再找别的一些资金啊，别的资金，在这个过程中，中央可能啊，每年会根据城市更新的一些市场案例，对吧？像今年像这个讲到深圳，讲到一些城市都有一些奖励啊，有个十几个亿的一个奖励，这个工作反正现在这个各地都在推啊，这是我们讲的关于这个两家的一个这个配套政策啊，配套政策啊。第三个配套政策呢啊，这个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关于这个土地续期的工作啊，土地续期的工作。土地续期的工作呢，它为什么要去做续期呢？刚才我讲的都跟产业是有关系的。这里面很多提法也不是说很新的，对吧？它不可能是一下子就现在出来搞，前两年都在搞呢。比如说从去年底到今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一些工业厂房土地续期节奏明显加快啊。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浙江省的这个萧山大家知道的，对吧？是工业区嘛，对吧？钱塘区那边，它很多这个企业啊，工业企业，比如说它是做纽扣的啊，做这个拉链的啊，做保险柜的啊，反正各种这个工业的有关系，做这个化纤的都有。这些工业企业现在这个工业土地这个年限到期啊，它这个年限到期不是说它40年到期了，它其实当年就给它只批了20年的，批了20年以后，它现在到期了，然后它现在想续期啊，想续期，它为什么要续期呢？涉及到一个资产证券化也好啊，融资也好都有关系。它现在怎么续的呢？基本上来讲就是给你续5年，续5年啊。所以说这个地方大家关键一点啊，就是说20年的土地它想续，它不是给你续到40年的，它不会给你续到40年的，它只给你续5年。为什么要续5年呢？就是考虑到一点，产业现在变化很快，政府也是在这个做这个小算盘的，对吧？你这个产业在这5年之内，如果你的税收收入或者说你带动的就业的能力如果没有达标的话呢，接下来它不会给你续期的。所以说这个包括跟现在这个制造业是明显挂钩的。你看这个政府啊讲了很多，最终都是要拉动这个制造业和拉动就业的事情的。所以说城市更新的这个盘活，它其实这个背后还是带有一点，就是说让一些好的产业我给你这个土地给你续期，对吧？啊，你一般的企业我给你续3年，好的企业5年，对吧？当然如果你能真的找到一家跟 AI 结合的，对吧？现在讲的这个比较大的企业，那它完全是把这个土地的这个产权年限给你直接拉到40年，对吧？20年给你拉到40年，那这个时候就会涉及到一些工业厂房啊，这个相应的一些这个改造的一些内容啊，改造内容，这个是我们所讲的啊，关于我们讲的这些配套的一些内容啊，产权方面它现在会配套，对吧？啊，然后我刚才讲的这个金融部门会专门设定城市更新的专项的一些贷款的科目，它会讲的，这是一个。那讲到这一个呢，再去讲讲我们跟我们房地产有什么关系啊？反正我自己读下来啊，我感觉啊，这个政策不完全是讲城市更新的房地产啊，它把很多我们原先的房地产政策它也给它讲进去啊，讲进去了。那这里面呢，我们讲从几个维度去分析。地呢，从房跟地的维度去分析，就是国家层面对存量的房和存量的地，接下来政策到底是会怎么提的啊？怎么提的啊？当然，它里面很多提法这两年都在做，只是效果不明显啊，效果不明显。土地方面呢，它就是讲的两类土地，一类土地就是说没有开发的土地。没有开发的土地，还有一类是已经开发了烂尾的土地啊。那这两类土地接下来城市更新它会怎么推呢？没有开发的土地，现在国家层面就是以专项债的名义去收啊。那这个政策这里面也提了，对吧？当然这个也不是新鲜的啊，从去年开始，2024年开始，各地都在收这些存量土地。收了以后，现在主流的做法是什么呢？现在主流的做法就是把这个土地给它收回去，然后改为商品住宅进行供应啊，改为商品住宅进行供应。那这一点的话呢，就是说跟当前的房地产啊这个优化供应啊，提供一些高品质住宅项目呢，它是有关系的啊，它是有关系的。但是这个地方在实操过程中啊，可能也有问题的。它不会收过来全部做一些住宅用地的，我理解不会再做住宅用地，因为住宅用地现在有点过剩了。所以说这个呢，就是说现在这个主要就是先把它收回来啊，收回来作为这个后续的一些储备用地。多半会和什么结合呢？多半会跟这个周边的城中村改造结合啊，然后再纳入到城中村改造，引入一些好的企业去进行推进啊。这是我讲的啊，没有开发土地啊，然后已经开发的土地啊，这些项目现在会怎么做呢？这个就是现在操作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内容，就是你这块地已经开发了啊，已经开发了，但是你现在也推不下去了，那政府现在就做切割，什么切割呢？有一部分你自己保留，剩下一部分我政府把它回购回来。我回购回来的目的主要还是要引入一些比较好的企业啊，尤其是像工业厂房最明显了，比如说里面有10栋楼啊，本身已经开发了2栋楼。剩下8栋楼不是没有开发嘛，地还在那里嘛，那政府就切割嘛，2栋楼归你，剩下8栋楼我政府把它买回来，买回来的目的我主要就是为了做这个相应的一些这个新的产业啊，甚至你原先那2栋楼的企业你也得跟着转型，你要做它的一种下游公司啊，一起把整个城市的产业给它做好做强做大，这是我们讲的就是这两类土地啊，一种没有开发土地，还有一类 可能开发一半的土地啊，这是我们讲的土地。然后再讲房，房的话呢，那房的话反正现在这个新的话也讲的比较多了，对吧？反正各地去做的都可以叫城市更新，对吧？第一啊，如果要严格讲，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关于这个危旧房，危旧房我刚才已经讲了啊，关于这个楼体的加固等等，这个肯定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方向啊，这是一个。然后从各地政府来看呢，关于房的这个政策呢，现在比如说像上海啊，现在主要做的啊，我理解啊，跟房有关的主要做几件事。第一呢，这个做城中村，城中村呢现在要把房票给它进行扩围，房票扩围，他拿着房票啊，可以去买新房，买新房，然后把这个城中村给你给拆掉啊，拆掉啊，拆掉当然也有可能还是做这个土地招盘挂的啊，做土地招盘挂的，拿着企业一般就是我们讲的中海、保利、华润、招商水购啊，基本上就是这几家企业了，他们现在所关注的这个土地肯定是这些城市更新的土地了啊，没有别的土地了，这是一个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讲的这个以旧换新啊，以旧换新，这是上海现在也在做的，就是收二手房去做租赁住房，二手房做租赁住房，那这个背后其实也有一些机会啊，什么机会呢？你收过来就要改造嘛，就涉及到房屋改造的内容，对吧？所以说我们讲的城市更新啊，更新没问题啊，更新以后它要改造，改造成那个用途以后，用途的过程中啊，它会对我们建材市场产生非常直接的影响，对吧？很明显的，上海现在这个在上海静安区现在收了一套房，收了以后大概三个月就要改造，改造主要改造什么？那改造就是里面的这个户型要改造，然后厨卫要改造，对吧？因为要租给别人嘛，租给那个年轻人嘛，然后还有隔音降噪要改造，还有包括我刚才讲的消防肯定是要做的，因为这个居住的这个群体发生变化，所以说这个地方是会产生非常直接的影响，就是说只要它城市更新了，它收过来它就要改造，它一改造就会产生装修等方面的需求，这也是一个。还有一个呢，我感觉这个这次讲的15跟15啊，国家层面啊好像有一个重心发生了变化，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城中村改造现在这个数量它没有增加了嘛，国家为什么说这个数量没有增加呢？是因为发现有些城中村啊这个改起来比较困难了，比如说它体量是比较小的，所以说现在提了个提法叫原拆原建，那这是把这个原拆原建是很明确写到这个里面的啊，写到这里面的，所以原拆原建呢对我们这个江南市场影响比较大啊，比较大。原拆原建主要是分为两类的，一类是住宅的，一类是商业的啊，我给大家讲讲，所以我刚讲的主要是讲住宅的，商业现在也有机会。住宅的话，比如说啊，这个主要是像核心城区的啊，像上海的静安区，现在这个搞了这个六七个了，好像六七个小区，就是啊，这个国家给你贴一点钱，对吧？你自己也要弄一点，然后你相应的一些这个贷款也可以贷一点，把房子拆了重新建回去，建回去以后，然后你自己业主就搬回去以后，然后他自己租也好，卖也好，对吧？啊，但多半来讲啊，有些他会卖的啊，有些他会卖掉啊，基本上是赚的啊，这种是一种住宅的原拆原建啊。还有那很特殊的原拆原建，就是商业的原拆原建啊，比如说我讲的广东啊，就是我们这个广州那个机场那边啊，机场那边有一个什么镇啊，我忘了，那个镇边上有一个商业项目啊，商业项目就是我们讲的那种超市一样的商业项目，那如果按照城中村改造，它拆都拆不掉，因为它不符合城中村改造的那个体量，太小了。那现在国家就是说，那行啊，你去拆掉啊，拆掉建回去就搞一个所谓讲的公共服务的一个中心嘛，对吧？周边搞得非常好，搞得比较文艺嘛，对吧？那这个也是现在各地会明显发力的啊，明显发力的。所以说15呢，大家可以关注啊，我们讲的原拆原建住宅市场肯定是一个各地，只要你申报啊，各地都会去做啊。然后商业这块呢，现在这个各地啊，尤其是这种老城区比较大的啊，像广州啊、佛山啊这种地方呢，肯定是一个大的一个点，对吧？但是小城市啊，建议不太建议去关注小城市啊。就是我刚才讲的，关注像那种临沂啊、徐州那种跟交通有关的、跟物流有关的那种地方的政策上会给的比较足啊。这是我们讲的关于这个房地产方面的一些城市更新啊。那讲到这里呢，我可以讲讲有几句话跟城市更新好像没什么关系的啊。我读了下来没什么关系的，但是你仔细想啊，国家层面在这方面是做过思考的。比如说它里面讲到了啊，讲到一个公积金，这个公积金跟城市更新有什么关系呢？对吧？我想这个城市更新一般讲商业银行嘛，跟公积金是买房的嘛，跟买房的城市更新没关系。但是你如果它写进去了，我们一定要去理解的话呢？我讲一个案例大家就能理解，就是说现在很多这个原拆原建的房子啊，这个拆的房子啊，很多人不是说让业主要出钱嘛，很多业主他其实没什么钱的，对吧？国家出钱可以，对吧？他出钱他就不行，所以说为了推进一些房屋的一些城市更新啊，公积金现在失去发力。怎么发力呢？比如说我把这栋楼给拆了啊，国家我给你贴一点，你自己出一点，然后最后发现还少了个5万块钱、10万块钱，那现在就好了，那你就可以去提那个公积金嘛，把公积金提取出来去这个钱嘛，这个有点像前两年讲的比较多的那个叫什么加装电梯，对吧？加装电梯其实也是城市更新啊，加装电梯就是老旧小区改造嘛，老旧小区改造加装电梯，当时没钱，公积金也给你提取啊。这个呢，就是大家稍微有点注意一下，就是说面上看的跟房地产没什么关系，跟城市更新没什么关系的啊。但是它潜意识呢，就是在这块去做一些支持啊，做一些支持啊。那讲完这个呢，我最后这个简要的这个总结啊，就是我们读下来啊，我们肯定是要讲市场机会嘛，就是我们质感上来讲，哪些领域是有比较大的市场机会的啊？第一呢，楼体的加固 它肯定是一个重点啊，楼体的加固啊，这个就刚才讲的，它已经排到城市更新的任务里面排第一的，而且今年要增加百分之这个翻了一倍嘛，对吧？翻了一倍，楼体的加固它是一个很直接的一个工作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讲到一个房屋体检，房屋体检刚才讲的，住建部已经开过会了啊，从县级以上的所有城市都要进行房屋体检，房屋体检，我们也跟一些房屋体检的一些这个机构交流啊，他们呢也讲了一些困惑啊，比如说呢，关于房屋体检啊，主要是两类技术，一类是无人机和一类是机器人啊，然后他们跟我讲呢，这个无人机啊现在不好搞，为什么不好搞呢？因为大家知道了，北京最近不是说有段时间最近讲那个无人机好像要那个备案了，对吧？新买的无人机都不让进了，对吧？就是说现在对于这个低空经济管控是比较严的。低空经济管控比较严，然后你房屋体检不是要推无人机嘛？那这个事呢就不好搞了，对吧？不好搞了。所以说接下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机会是什么呢？就是无人机它也有权限了，能拿到这种牌照的无人机啊，它能够包揽一些比较大的房屋体检的业务，对吧？那别人不是所有的人都拿着无人机就能拿去房屋体检，对吧？人家这个民航局它不会给你批的，对吧？这个包括发改委最近也成立一个低空经济的一个部门，所以说关于这个无人机的理解呢，肯定是一个大方向，但是肯定是要去看这方面的相应的这个内容啊，这是一个啊。其他的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个机会点呢，就是我刚才讲的建材领域呢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领域啊，非常核心领域，它是非常这个直接啊能够带来啊，它是非常能够直接带来这个直观的一个影响的啊，能够带来一个非常直观影响的这块呢，大家啊可以这个重点关注啊。最后一个呢，就是刚才讲的城市更新呢，他写的规划写这里啊，在实践过程中啊，政府他没有这么多资金去给你去做的啊，所以说这里面有个词叫什么呢？叫腾笼换鸟。什么叫腾笼换鸟呢？就是产业好的，你往往能跟城市更新走得好一起；产业不好的这些片区啊，你往往会被淘汰掉的，会淘汰掉的。这是我们所讲的关于这个尤其是跟工业用地啊，跟我们讲的这个几个这个新的城区啊，交通枢纽啊有关系的啊，有关系的。这是我们讲的关于这个相应的一些这个机会点啊。那其他的一些机会点呢？在实践过程中啊，实践过程中可能也不完全展开，等下我可以具体的可以讲啊，因为有些操作呢，反正各地都已经在做了，包括工商用地的续期啊等等，对吧？并不是说这个这是文件里面所提的，只不过呢这些工作在接下来的时候，它会具体的落地了啊。现在要落地的项目还是少，那接下来会落地啊，会落地啊，最后会统一到我们国家所提的一个词叫形成城市更新的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的完善，这个呢是一个大的方向啊，大的方向。好的，主持人，我先分享到这里。可以交流的，
哎，好的，那我这边先提一个问题，抛砖引玉，然后后续的话，我们看线上的领导有什么问题。我这边其实主要想关注的是，就是我们城市更新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项目收益平衡的问题，因为其实我们也看到，就是城市更新里面包含的项目是比较多的，比如说像管廊管网的投资啊，那它可能更多的我理解是公益性的属性更强，可能比较难以去平衡这样的一个就是短期的项目收益。那这种它的这个资金的这个安排或者资金的支持的途径，是不是会和我们的这个比如说其他的这种厂房或者存量土地的盘活是有一个明显的不同的？另外的话就是像这次其实也提到了一个 REITs 的支持，那这个专家您理解会主要支持哪些领域的一个城市更新呢？是会更多的放到比如说城中村改造方面，还是会更多的放到这种存量厂房或者存量的这种用地的一个盘活？这个是我的问题。
平衡的问题呢，我们也了解一下。比如说像那个上海的那个张园，它是一个城市更新比较标杆的项目。他们的意思呢，其实这个地方呢，完全市场化呢是没法平衡的啊。这个迄今为止啊，就完全市场化，一点平衡的价值都没有。就是说这个背后涉及到一些文物保护啊等等啊，明显的这个城市更新的这个相应的一些成本明显是拉升起来的。所以说这个地方呢，就是在实践过程中，它解决这个问题呢，它无非就是说这个区一级的政府和市一级的政府啊，它以财政支持的形式去进行。所以说你看现在这个国家搞的这个37啊，国家这个城市更新奖励的这个城市的一些项目啊，它都有个特点，就是国家层面对于一些地方都会每年给你拨12亿到15亿的这个资金，中央财政啊给你专门拨来弥补这方面的内容，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专项债啊，毕竟以时间换空间嘛，以专项债的这个发行名义啊，来给你筹集一些成本更低的一些资金，反正这个也是地方上去做的。当然也进入到刚才所讲的类似这个问题啊，类似的介入它其实很大程度上它也是在解决这个平衡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你如果没有类似的话呢，很多企业啊，即便是这个城市更新项目弄好了以后啊，发现这个后续运营方面整个这个资金压力比较大啊， 资金压力也比较大，所以说现在这个今年这个国家层面一个很重要的动向就是类似它明显支持力度加大了，对吧？啊，加大了，是这个呢，就是所谓讲的叫投融管退嘛。所以说对于这个融资的支持呢，现在纯粹投钱是一方面，对吧？还要进一步支持力度大啊，然后呢，这个鼓励给予更多的一些低成本的资金啊，包括银行的这个银团贷款这方面的力度加大。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是用退出的方式啊，让它能够去平衡一下退出的方式。所以说这个呢，现在反正主流的方面呢啊，去朝着这个去做啊，朝着去做。如果在实践过程中啊，有些项目说实话做起来比较难呢，其实它又回到房地产那个领域了。就是它要通过这个卖地的形式来平衡的。你比如说像上海的虹桥那边那些项目，像那个瑞安那些项目，它怎么做的？那就是做两类嘛，一类做这个传统的商业广场，另外一类做住宅。住宅的话呢，如果按照现在的这个方式啊，它会怎么做呢？它会做一些低密度的项目。低密度的项目呢，它地价它可以卖的比较贵的，它地价可以卖的比较贵的，因为总还是有人会买。哪些人来买呢？就是这些项目周边的一些厂区一些老板，我们讲的一些这个高管啊，一些这个比较大的一些企业家，他会买这种低密度的这种项目啊，容积率比较低的这种别墅类的项目。那这个地方他其实也是在做平衡，对吧？他终归还要把那块地下给卖高嘛，对吧？剩下的一部分他做一些商业嘛，这个是现在很多地方啊主流的一些做法。然后讲这个关于这个类似啊，类似我刚才讲了啊，这次的类似在城市更新里面，我认为它里面有段话是非常重要啊，讲的也非常细的。讲了一个什么词呢？就是说要结合一些新的一些业态啊，结合一些新的一些业态去做一些例子啊。我找一下，我昨天还专门看到了这段话，就是消费升级。他说要鼓励发展首发经济、银发经济、冰雪经济、低空经济、膳食经济、体验经济等新业态。那他其实已经给出来了，国家层面就是朝这几个去做。什么意思呢？啊，比如说国家层面哪些领域会允许你发行类似？那刚才讲了，就这几个经济嘛，首发经济嘛。假如说你那个商业广场说接下来我想搞首发经济啊，商业广场搞首发经济，那国家层面都有这个业态支持，那你这个商业广场就有可能打包去做我们讲的这个消费领域的这个类似啊。然后再讲这个银发经济啊，银发经济这个词啊，在实际过程中是没有类似的啊，是没有类似的啊，它就这么一些。但是在具体操作中啊，我们看到过一个案例的，就是那个北京啊。北京有家，我不知道是国企还是民企啊，但我想啊，能做这种项目一般都是国企。北京呢有个养老地产项目啊，最近开始申请发行类似，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亮点。那它也是打这张感情牌嘛，它是做银发经济嘛，它是为老年人做这个养老地产嘛。所以说它那个项目现在还没完全推进啊，但是呢，就是说的直白点啊，各地规模比较大的那几个养老项目啊，都有可能国家层面给你推进的啊，这个因为它要树标杆，对吧？所以说养老这一块呢，现在没有推出来，但是北京这个企业的项目呢，已经说明这个发改委和这个证监会啊，已经这个开始受理了，已经走在路上了，这也是一个。第三个呢，冰雪经济，那冰雪经济就有两种嘛，对吧？一类就是在冰天雪地里的那种项目，对吧？还有一类是在大城市的项目啊。如果按照现在的逻辑啊，大城市里面的项目更有可能推进的，因为冰天雪地的那种地方呢，说实话啊，包括像以前的外科，很多项目推不下去了，对吧？很多消费能力降级了。但是现在有个亮点是什么呢？像深圳，还有像那个无锡啊，无锡可能还弱一点。深圳是哪家企业啊？世贸还是什么企业？融创以前融创搞的，就是一个冰雪项目嘛。那这个冰雪项目它其实说白了也是个商业广场类型的。那现在关于这个冰雪经济方面的这个类似现在没有推。那我理解啊，大城市的这种冰雪项目它有可能进入这个类似啊，上海也有一个，对吧？上海在那个浦东的那个临港那边也有一个啊，但反正现在没有推。但我估计啊，如果国家要考虑的话，那这个项目它会给你加的比较多啊。其他的有几个他提了，我估计呢就开标准就是开那个规模做的大不大嘛。比如说他讲的低空经济啊。低空经济我理解啊，低空经济我理解就是我们讲的针对低空所做的这种产业园和这个供低空经济啊，这个飞行器啊，这个升降所使用的。那这种呢，在哪些地方可能会有呢？在杭州到绍兴，在这个珠海到深圳啊，可能在北京，可能到雄安这种地方，对吧？我理解这种地方可能这种低空经济的会比较活跃啊，会比较活跃，结合文化旅游结合在一起的。像那个绍兴那边，它是比较会比较强一点啊。绍兴到这个浙江的这个萧山，杭州萧山，那这是一个其他的赛事经济啊，体验经济啊，那背后的逻辑跟商业地产其实差异性也不大。所以说要讲这个类似的发行啊，如果讲后续的一个增量的一个市场，对吧？存量的市场现在已经有了嘛，对吧？保住房现在做的也还可以，对吧？各地国有企业的保住房现在已经做了，然后商办领域的一些项目，上海已经成功发行了，对吧？ 包括那个像世博会周边的那些办公场所，只要是央国企入驻的都做，像北京的那些中关村的那些商业办公项目都在做，这已经比较成熟了啊，开始成熟了。然后像消费领域的话，现在各地也基本上开始成熟了，尤其是比较典型的一个是奥特莱斯，对吧？奥特莱斯，还有一个是这个我刚才讲的农贸市场，当然农贸市场也不是说那种买菜的农贸市场，是农贸批发市场，对吧？农贸批发市场这几个反正各地已经做了，就没什么可说，后续可以复制的，对吧？所以说后续要关注的刚才讲的银发经济啊，冰雪经济啊，这种老的和这个滑雪的年轻人需要的这方面呢，也主要是围绕这些大城市，对吧？小城它也不好去搞的，对吧？搞了意义也不大，所以无非也就是北上广深，还有像成都、杭州这种城市，找几个银发经济比较发达的、冰雪经济比较发达的，那去做这个类似啊，那这个既盘活所谓的这种传销项目，对吧？铜锣拐退，同时呢，也跟我们刚才讲的消费升级结合嘛，对吧？国家层面最后讲的肯定还是关于这个消费升级和扩大内需的，对吧？啊，所以其实这个留给我们时间也还是比较充足的，因为他才开始弄了，对吧？才开始弄了，是吧？弄到最后这个类似的市场可能也会比较这个比较丰富，说实话会比较丰富啊。类似现在还不能完全叫一个市场，房地产领域可能券商会研究啊，但是本身它还没完全说跟房地产结合，但是后面它就形成一个市场，对吧？那形成这个市场跟我们这个证券化这块，可能银行也会参与的力度会比较大啊，也是一个新的银行的信贷贷款金融方面的一个增长点，对吧？大概是这个。
哎，好的，感谢严老师的回答。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线上在参会的领导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有问题想跟严老师交流的话，可以 ABE 的领导可以直接举手发言，电话端的领导可以按这个相关的这个提示进行一个举手。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如果没有，等一下如果没有提问啊，我不。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130，
从一个点没有讲，但是我认为这个点呢，其实还是挺重要的，好像各地政府都在做啊。先看看有没有提问。
哎，严老师，现在暂时没有领导提问，要不您补充一下？
对我补充一下一个小点，为什么讲这个小点呢？就是城市中心呢，它是个大框，什么都在做的，反正它的文件反正什么都包括了，但是在实际过程中啊，政府好像很有意思的在做一个事，就是一老一小的这个事，就老年人跟小孩子这个社区的这种城市更新。一老一小的话呢，就是说我们讲的这个很多小区啊，现在老年人的一些保障设施不到位，然后其他的一些小孩子玩的地方也比较少，对吧？这个所以说各个小区都有这种硬性的指标要做一老一小，最典型的这个在这个西安啊，最近就专门发文了啊，专门要做养老设施的，可能新供应的土地方面必须要配建养老设施的，新供的这种招牌挂的土地啊，必须要配建养老设施。以前是配建保障房，现在保障房不见了，现在要配建养老设施。如果你发现配建的是不够的话呢，它就会涉及到城市更新了，就是要把一些存量的一些项目啊进行改造，存量的项目进行改造。那这个改造过程中呢，涉及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政策，就是这些项目啊，它不会向你收土地出让金的啊，就是直白讲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放到以前的话，你在这里要建一栋楼。那栋楼不是说随便让你建的，你建了以后要交钱的，对吧？你占用一块土地了嘛，要交钱的，要交土地出让金，补交这个地价的。所以说国家层面对于这个城市更新啊，这个土地方面的一个非常优惠的政策，就是跟老年人、小孩子有关的这些业务啊，你只要愿意做，那你就做这块地，我就。这个小区里那块空的地啊，你可以无偿去做，实践过程中可能这块地的土地性质我不变，功能可以变，所以说接下来大家可能能够看到的一个比较多的一个就是说关于这种城市的公共服务啊，城市公共服务啊，讲的聚焦一点就是关于这个老年人跟小孩呢这方面一些配套设施会增加啊，这个会形成一些相对比较好的这种物业方面的一些小项目的一些改造啊，那这个改造现在也在做嘛，当然如果说每个小区都做成这个业务的话，那这个就跟我们以前那个电梯里那个广告一样的，它会批量的呀。大城市如果每个小区都给你搞这个的话，这个小区一个，那个小区一个，它实际上形成一个比较体系的这种一老一小的这种项目。那这个背后啊，有些商业运营的企业它可以进入，对吧？因为小区它本身没有太多能力去经营的，说实话。那所以15的话呢，大家可以关注这个啊。这个如果从宏观的角度来讲，它就是说要发挥城市更新跟民生的 城市更新对民生的支持啊。前面我讲了那么多，其实就是城市更新对产业的支持啊啊，所以说其实就是两条线，城市更新对产业的支持，对民生的支持。民生里面支持比较多的就是老年人跟小孩，尤其是像上海十五的那个规划，它现在没有发，但是我能够猜得出来啊。大城市都会面临老龄化和高龄化的问题啊，这两个词是有的，老龄化跟高龄化，老龄化跟高龄化必然是要跟社区结合的，所以说社区里面的一些项目的改造它会明显的提高，甚至对我们的地下室的改造它也是一个亮点。地下室一般不改造，但是有些地方地下室可以做一些我们讲的啊，反正跟这种保障有关系的，有些地方地下室还做菜市场呢，对吧？它其实也是我们对地下室现在就排火，国家层面有政策支持啊，因为这方面的技术也现在开始不断好。比如说地下室涉及到消防，刚才我讲的数字化现在在改进，对吧？地下室的消防工作我可以定时的去监测，那这个问题解决的话，我地下室那也是排火一个领域啊。所以说你去看的话，那未来可能地下室的排火跟我们一老一小的这个结合度，它会明显增加，它就是一个很增量的一个市场，对吧？增量的市场，对，嗯，大概就是补充这个，嗯。
好的，感谢严老师的发言。我最后再问一个小的问题，就是今天其实我们也看到，就是地产板块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提振的，涨幅也是比较大。您觉得这个跟我们的这个城市更新十五规划之间有没有一个这个比较紧密的关联，还是更多的是可能市场风格的切换或者一些其他的原因？
嗯。反正每次的股票上涨啊，我的自己一个直观的一个感受是什么呢？都是跟这个大盘是有关系的，就是不太存在说纯粹就房地产自己拉起来的。如果说大家都好的话呢，其实跟政策出台反应不是那么强烈啊。当然我刚才讲了这么多，我自己直观感受啊，对建材市场是很直接利好的，因为这个是定量的目标一弄啊，各地会分解到各个区的，各个区它就是要推项目的，对吧？要报方案，对吧？尤其在这个正确政绩观的这个指导下，这个各地不能说不做，所以说内在的话呢，它是有影响的。但是纯粹说从今天的这个地产股来讲呢，我认为可能跟我们整个资本市场本身的一个大盘的表现是有关系的，有关系的啊。当然我这个也可以补充一点哦，市场上的房地产呢，现在它能起来，它终究还是有一个逻辑在这里的，就是房地产是有点被低估的，说实话有点被低估的。因为房地产说实话这几年调整的力度太大了，跌也跌了差不多了，企业也剩下那么几家了，所以说剩下那几家企业反而是比较好的企业啊。包括这个今天这个前两天我这个把很多企业拿出来，很多企业现在拿的一些地都是相对来说比较优质的啊，比较优质的土地，它的未来的销售的预期也会比较好，所以说它会直接反映到我们一些地产股，对吧？反映到地产股啊，如果说城市更新的话呢，那些物业的一些板块，逻辑上讲啊，它只要有新的技术啊，它未来肯定是成长的，因为你靠传统的能力啊，这种物业公司迟早被淘汰。但是你掌握一些新的技术啊，尤其是我刚才讲的能够包揽比较全局的，包揽做项目的这种企业啊，就像我们以前讲的那种什么什么这个科技类的这种物业企业啊，它明显是在这个方面会占有这个上风啊，占有这个上风。对，所以说我认为这个地产股呢，不可不出这个政策。多派最近也有可能会起来，因为资本市场表现活跃。但是如果说要从中长期去关注的话呢，就我刚才讲的几个点啊，这个跟加固有关的一些股票，然后呢，跟我们刚才讲的跟城市更新结合比较多的那些土地项目的企业啊，而且这些企业基本上就是我们讲的这几家大的企业了，中海保利啊，招商水口，对吧？啊，越秀啊，这大概就是这几家企业了啊。然后呢，刚才讲的跟无人机牌照比较强的这种企业，它多半在今年，现在是五月份嘛，多半在这个今年三季度各地肯定要加大去推的，它不能不去落实，各地肯定要出细则嘛，国家出了，地方要出了以后呢，这各地的具体业务和相应的一些业务啊、业绩啊，会产生非常直接的影响。对，嗯，大概是这个。
好的，非常感谢严老师的分享。那么时间关系的话，我们今天的交流就先到这儿。后续线上的各位领导，如果还有这个额外的研究需求，可以欢迎联系我们国金宏观啊。那今天我们的交流就先到这儿，感谢严老师，感谢各位领导的时间。
嗯，好，再见。
嗯，见，
再见。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